道光皇帝一天不如一天，躺在病床上，自知活不了几天了，立储的事儿还没决定呢，就传旨把这些儿子换到床前，跪了一大溜。临来以前，老四义府又请教师傅杜寿田，说这回我去我说什么呢？杜寿田说有办法，到那块之后你这么办。为什么呢？皇上临走肯定要给你们提很多问题，看你们如何执掌江山社稷。你拙嘴笨腮，你肯定说不过老令，你能说得过吗？那你是非败不可呀。你按照我方才教你那主意，准保大获全胜。这一心呢也请示老师王鹤年，说我去了怎么办。他老师就告诉他，皇上问什么你说什么，大展其才呀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们把主意也商量好了，等到了这一天，跪到龙床前面，果然道光皇帝强大精神，向儿子提出很多问题。这老六一心按照老师教给他呀，跪到父亲的面前，啪啪啪啪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。哎，说的是不错。道光皇帝点点头，又转身问老四义主。老四义主按师傅教那样放声痛哭，哎呦，哭的这伤心。道光怎么问他，他也不言语，其实他也答不上来。最后道光问他，你哭什么？爹爹眼看叫余世长辞，儿心乱如麻呀，爹爹所说我答不出来了，愿意随爹爹的身后，我也不活着了。哎呀，皇上一听大为感动啊，心说看来老四这孩子真孝顺呐， 啊想要跟我一块儿走啊，就信以为真了，马上就做出决定，我死之后江山社稷交给义主，可也不能亏待义心。他亲口加封义心为恭亲王，这个王子是最大的，仅次于皇上。道光皇帝死了以后，遵照他的圣旨，义主就继位当了咸丰皇帝，义心就当了军机首席大臣恭亲王。但是这哥俩通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尤其这恭亲王义心咬牙切齿的恨他四哥，心说你有什么能耐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你这用巧妙的权术把皇位给篡夺起来，我怎么能服你呢？但是不服木已成舟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是心里头作劲。作为咸丰皇帝，心里头非常清楚，他知道老六肯定不服我，这玩意江山早晚也不太平。但是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母亲对我不错，我还不能让满朝文武笑话，我还得报恩。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，就加封奕欣的母亲养活自己那个布尔吉吉特氏为皇太妃，让他呢主管宫里的一切事情。皇太妃呀，心里也不痛快，谁不希望自个儿亲儿子当皇上？他跟奕欣背后能不说这些话吗？心里头不满意，也不敢得罪皇上。人毕竟有一死，慢慢的这个布尔吉吉特氏卧床不起，皇上三天两头到这来问安，从表面上看还挺孝顺，恭王一心那就刚帮提了。有事儿也凑巧，有这么一天皇上来给老太妃探病，太监们刚要通报，皇上一摆手，那意思太妃有病不必惊动了，他偷偷的就来到床前。这老太妃呢病体沉重，眼睛也模糊，也没看清来的是谁，就拿他当儿子一心了，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。 那意思说一心呐、我活着你四哥对你不能怎么地，我要死了恐怕他对你不利哟。那个人非常狡猾，心地不是那么善良的，我闭眼之后啊，我就替你担心了。哎，他把这话说出来，但是咸丰皇帝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出乎意料，心说闹了半天这老太太对我也没有好看法，我对你们娘俩多好看来也没用了，到底是你们亲娘两个近呢，我还是局外人呢。不错，我十岁那年生母不在了，你把我将养成人，可我也没忘了报恩呢。现在我当了皇上，加封你贵为贵太妃，执掌宫里的大权，我对你儿子一心也不错呀，让他当了军机首席大臣，根本就没有分心的地方，你们怎么暗地之中计算说我的坏话呢？这皇上暗中就坐着劲儿，有心报复，出师无名，你得找个借口啊。又一想，等机会吧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。后来老太妃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以致卧床不起。咸丰皇帝呢，大面上还过得去，每一天三次四次到这来问安。这一天咸丰得着报告，说老太妃危险了，眼看就要咽气，慌忙退殿赶奔寝宫。正好他往里头一走，恭亲王一心哭着在里边出来，一见皇上赶紧跪倒在地，皇上，我母亲咽了气了，哎呀，死了。皇上也哭了，恭亲王一边哭一边说，说我母亲临死之时有个遗嘱，他老人家最不甘心的被封为太妃，没有晋升皇太后，他打算要求万岁加封皇太后，我看您就答应了吧。这皇上就一愣，好吧，抱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。恭王呢就错会了，认为皇上答应了，急忙忙跑出去告诉内阁军机处，马上密旨死后追封老太妃为皇太后。说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咸丰皇帝心中更是不悦，暗中埋怨一心，你太妄尊自大了，我也没答应，那不得合计合计吗？你就替我传旨就这么做了，你眼里的还有皇上吗？对恭王一心就更加恨着一层。这时候呢，给死后的老太妃出殡安葬，皇上就找这借口了。等这丧事处理完了，他下了一道旨意，说恭亲王奕欣关于陵寝的事情办理不善，一切从简，召退出军机处，到南书房念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找借口说恭亲王奕欣给老太后处理这个丧事处理的不那么完美，你有毛病，看来工作还不成熟，应当好好学习学习，实质上就把他罢官了。恭亲王这股火啊，首席军机大臣这官也丢了，现在官职全没了，跑到南书房念书去了，就更恨咸丰皇帝。但是满朝文武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，有的呢说皇上忘恩负义，有的呢同情恭亲王奕欣，逐渐的也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了。咸丰皇帝也挺命，任管你怎么议论，我就这么做了。那么以前倚靠恭王奕欣，现在恭王职务没了，还要培植新的势力，咸丰皇帝一手提拔了很多人，电影您看过《顾命拔大臣》， 这几个人都是咸丰皇帝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头一个义亲王载垣，第二个正亲王端华，第三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，什么焦佑英、况元、驸马景寿、杜汉，这些人陆续全起来了。咸丰让他们进了军机处，掌握大权，成了宠臣，培植了自己的实力。到了咸丰七年夏天的时候，皇上有点回味感，一打听啊，说恭王奕欣自从罢官以后没有怨言，叫念书就念书，对皇上仍然是十分尊敬。咸丰觉着这是自个儿亲兄弟啊，你说当时有火，现在就能说不用他吗？这舆论也受不了。皇上传旨，这才启用恭王奕欣，叫他当步军统领。后来呢，又让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，大权没给他。偏赶上这时候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打进北京。咸丰皇帝率着三宫六院宠臣逃奔热河行宫，把这烂摊子就交给奕欣了。但是咸丰有自己的打算，说我把经理这些事儿交给你，你办好了咱没说的，办不好我抓一招之错可以收拾你。那么他到热河之后，这恭王奕欣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，短不了跟自己身边这些人商议。他老岳父桂良身为大学士，念书多不简单呢。按现在新名词说，那桂良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，老头经验丰富，没事就告诉奕欣说，你别傻了吧唧的上当，目前的处境你必须往前看，不能往下退，你往下一退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往前看还有光明的前途。后来奕欣一手跟英法俄各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，而且讨好这些洋人。洋人一看这恭亲王奕欣岁数不大，比较明智开朗，换句话说也是称心如意的奴才，所以各国公使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恭王奕欣，同时向奕欣保证，只要你有困难向我们提出来，我们各国政府对你援助。没有，咸丰皇帝这一招落空了，他打算找借口收拾奕欣，没想到奕欣反倒巩固了实力，跟洋人结合到一起了，想动还动不了了呢。当然皇上临走在北京也留下耳目，经理的一举一动他随时都能得着报告。这咸丰皇帝得着报告之后是暴跳如雷呀，咬牙切齿恨这奕欣呢，好啊，你现在是居心叵测，另立朝廷，你眼里的还有我这皇上吗？你想要造反吗？但是你说人家造反，奕欣表面挺恭顺，没有造反的迹象，这皇上自己也不能说呀，只是满肚子的牢骚，有时候跟近臣肃顺说一说，对外人他不讲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皇上把肃顺找来跟他商量两件事，第一如何处理宜贵妃。肃顺呢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，要求皇上采取严厉的手段把宜贵妃彻底铲除，要他的命就得了呗。但是皇上念宜贵妃给自己生了个儿子，夫妻一场不忍的下手，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告诉肃顺，这个话你说完就得了，容朕慢慢想想，这事儿就放在那儿。但谈到恭亲王奕欣的时候，肃顺也没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他向皇上说，恭王奕欣
从心底下对皇上不满，现在勾结洋人，培植自己的实力，居心叵测，不可不防啊。他到热河新宫要求面见圣上问安，这是假的，实则他知道万岁爷龙体不安，想看看万岁病到什么程度，他另有打算，一定不能让他来。这一说，皇上不住的点头赞成，
对对对对对，
我也是这么看，问病是假，另有居心呐、啊。肃顺呐、啊，你说得怎么办？我打算降旨，革掉他的王位，削掉他的实权，你看怎样？
不，
万岁不可。现在孤王一心，身边左右实力雄厚，外边又有洋人帮助他，如果万岁操之过急，必定出大乱啊。咸丰皇帝一听就一皱眉啊，那么一说得怎么办呢？陛下，以臣之愚见，现在表面上你们还要保持一团和气，您传到圣旨，婉转告诉他，不要叫他到热河来问安，让他处理北京政务，一点裂痕也别露出来，将来等回到北京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再对他下家伙。皇上点点头，对，肃顺提的太正确了。两个人谈到深夜，肃顺这才告辞走了。皇上由于兴奋睡不着了，书房里就剩下他一个人，马上传旨选丽妃。皇上每当疲劳过度，每当烦闷的时候，就离不开这个丽妃。自从到了热河新宫，丽妃是左右不离呀、啊。皇上除了招对陈宫以外，就是跟丽妃在一起。他马上传旨叫丽妃伺候，时间不大，丽妃赶紧来到御书房，先给皇上行了礼。咸丰用手往桌上一指，准备文房四宝。他呢，想给公王一心下道旨意，心说我好好措措词儿，把他安顿安顿，只要他稳当了，将来我再收拾你。但这词儿怎么出呢？皇上颇费周折，手里拿着翡翠管的毛笔，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。丽妃在这研着墨，观察着皇上的表情。丽妃，臣在，朕问你点事儿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怎样奏来。
是，
你说恭亲王奕欣是个什么人？
这
丽妃的脑袋嗡了一声，为什么呢？宫中有规矩，不管当后的、当嫔、妃，三宫六院吧，无权过问国家大事，这是祖训呢。今天皇上一问这么个事儿，那怎么回答呀？他就心里明白，也不敢说呀。咸丰皇帝看出来了，他有点害怕。说吧，皇后知道了也不会怪你，这是我问你的，将来
这
陛下，我就知道六爷跟您是亲弟兄，六爷为国尽忠也不那么容易的，拿目前这事儿来说，奉旨留守北京，那么大的乱摊子也够六爷忙活一阵的。我看六爷是个忠臣，跟您没有分心的地方。
哼，你真狡猾呀，你的嘴对得住你的心吗？
哼，皇上挺不痛快，拿着这个毛笔在这纸上瞎划了。丽妃从来也没挨过皇上的身赐，今天一看皇上不高兴，吓得他手忙脚乱，又倒茶又雪苹果在旁边伺候着。他一看皇上写什么呢，仔细一看把他吓一跳，就见皇上在纸上画俩小人儿。
一个小人手里拿着一条枪，一个小人轮着一把刀，看那意思做拼杀的姿势。李飞心说，皇上哪有闲心画小人？
这阵先锋画完了，把笔放下。李飞过来，
遵旨。
你看看朕画的这两个人怎么样？
要皇上，您画的可真像。
知道我画的是谁吗？
这我不明白。
我给你讲讲啊，你看这使枪的这个就是朕我。
那使刀的那个呢？
嗯，就是老六一心。
哎呦，丽妃心里就一翻个啊，
心说这皇上恨一心怎么恨到这程度？这不是兵戎相见，拿刀动枪玩命？今天皇上怎么跟这个事儿吊上了？
没等他发问呢，皇上又说了：“
哎，追思往事，这都是同海时代。
记得我14岁那年，一心13岁，我们都身为皇子，在宫廷玩耍，玩的都腻了。后来我们哥俩出个花招，让内务府打造一条宝枪，打造一口宝刀。我使枪，一心使刀，我们哥俩还编了不少花招，没事在宫廷里就练。有一天正练着，没想到老爷子来了。他说这老爷子就指道光皇帝
啊。那以后怎么样？
嘿，我们俩吓得赶紧跪下来，认为老爷子非深赐我们。谁知道事出力料，老爷子乐了，还赞扬了我们哥俩，给宝刀起个名字叫宝恶宣威，给枪起了个名字叫丽华同丽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万岁爷，我学识浅薄，怎么能懂这个呢？我正等着万岁爷给我解释呢。
老爷子的意思是让我们弟兄同心合力才能战无不胜，你明白吗？
哦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丽妃乐了，老主真圣明啊。
是啊，
只要万岁跟恭王同心协力，咱这一统江山那就不会出事儿。
刚说到这，先锋把桌子一拍，就颜色更变。